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今天前往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川普，并转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亲笔信。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六即将抵达北京，开始为期3天的又一轮贸易谈判。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为我们解析此轮谈判的看点。
美国国务院称，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将持续得到5年有效期限的学生签证，个案可能受到限制。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说，教育是维系美中情谊的最佳途径，鼓励中国留学生通过交流让更多人理解中国文化。6月2日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尼亚。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首先先来关注白宫，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特使金英哲在星期5抵达白宫，向川普总统递交金正恩的亲笔信。之后，川普总统宣布川金会将如期在6月12日在新加坡举办。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金英哲是在这个星期五，6月1号的中午1:13抵达了白宫。那么是由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还有白宫的这个办公厅，这个主任凯利将军亲自出面迎接，然后将他带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会见了川普总统。那么之前呢，其实有很多的媒体在揣测说，不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见他，而会在这个外交礼宾厅当中见金英哲，因为呢，毕竟朝鲜是一个带有敌意的国家，通常美国总统只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友邦的元首。不过呢，川普总统今天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了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那么金英哲呢，他们今天两个人谈话长达1.5小时，一直到2:38才结束。之后呢，川普总统亲自送金英哲上车离开。然后呢，他告诉记者说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过去2天呢，持续的与朝鲜的官员进行沟通。然后他宣布了川金会正式的恢复，将会在6月12号正式的如期在新加坡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会面，你们会了解相关的情况。蓬佩奥去了2天，我们对他的人民了解了很多，我觉得这将是一个过程，我从来没说过这将只是一个会面，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正在确立的关系是正面的。那么川普总统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呢，他说这个会，其实这个会谈呢，或者川金会其实并不会只有一次，那么是会进行一个多次的会谈，也不会在第一次就签协议。那么这跟他之前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之前的白宫官员呢，包括了白宫的国安顾问，包括了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都多次的说，那朝鲜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要符合所谓的这个完整的、完全的、可核实性的，而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那么这个川金会才能够成型，并且希望川金会之后能够签署一个无核化的协议。但是川普总统今天亲口说了，6月10号的川金会不会签任何的协议，并且呢，希望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慢慢的来推动朝鲜的无核化。那么这个川普总统他也说了，他说呢，之前并不是他来取消川金会，而是这个朝鲜方面发布了一个这个措辞强烈的声明，那么他只是回应这个声明而已。那么今天大家当然也问到川普总统说，是否真的相信朝鲜要无核化？川普总统说，他相信金正恩无核化的诚意跟决心，他知道朝鲜想要这么做，他们也想要发展他们的国家。那么从接下来，川普总统还特别提到了美国的盟邦日本跟韩国，还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呢，他说关于核武器，我认为他们想这样做，他们想要事情按照计划发展。他们想要发展自己的国家，这毫无疑问。你知道，日本参与其中，韩国参与其中，而我们也参与其中。我们会在过程当中做的很多，让它不会发生。你可以看到很多正面的事情正在发生，包括中国。我想你们看到有关于习主席做的很多正面的事情，他在这方面帮了我们很多。那么川普总统呢，他也说了，他说今天呢，金英哲本来只是要来递交金正恩的亲笔信，但是呢，他也没料到居然会变成一个将近2个小时的会谈。那关于这封亲笔信的内容呢，川普总统说他故意没有在金英哲的面前打开这封信，他认为说呢，他看了这封信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喜。那么他也告诉记者说呢，或许有一天他会决定公布这封信的内容， 给媒体知道。那么他也说呢，他说现在呢，他跟经营者在同行办公室当中谈了，他说几乎谈到所有的事情，也谈到了制裁。那但记者问他说，除了这方面你说所有的事情，是否也包括朝鲜的人权议题？川普总统却说他今天并没有谈到人权的议题。那么说到这个制裁方面呢，他也说他相信这个朝鲜无核化的决心。那么现在呢，他认为说他自己跟朝鲜的关系已经这么好了，他也不想要再提所谓他之前常常说的最大压力这个字眼 maximum pressure。 他说呢，现在关系这么好，不要再提最大压力了。那么川普总统最后也提到了，他说在川金会之后呢，也希望这个朝鲜跟韩国之间能够签订这个终止朝鲜战争。那么这方面是需要美国来签署的，因为当时是美国签订这样的一个协议。他就说呢，对啊，我们美国只要来决定签一个文件就可以了。那么他也认为说中国方面也会想要看到川金会出现正面的结果。他认为中国以及习近平方面都会认为说川金会有正面的结果都会是好的。那么呢，之后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回到住处之后，出来跟他的女儿这个伊万卡川普，还有他的这个儿子这个小唐纳德川普，还有蒂芬妮川普呢，来到了这个白宫的外面，然后就登上了陆战队一号，前往大围营度假。那么也不再继续回应有关于记者问的朝鲜方面的讯息。不过呢，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6月12号。川金会确定将会在新加坡如期举办。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六将抵达北京，与中方官员进行新一轮的贸易磋商。罗斯希望通过此行得到中方购买美国商品的长期保证，但是中方却并不希望被捆住手脚。同时，因为临时关税豁免到期，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的钢铝关税豁免未能得到延期，报复性的措施将关税的战火燃到了全球的范围。我们今天就有请到了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来到了演播室，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美中贸易纠纷的最新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商务部长罗斯看起来会按照原计划前往北京。
对。
那么这次美方对罗斯的北京之行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基本上就是要中国锁定这个达成一个长期性的一个购买美国产品的这样一个计划，就要削减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巨额的贸易逆差。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去年那个贸易逆差有3750亿美元，那么就是说美国去年买了中国的商品大概有5000亿美元，中国买的美国商品只有1300亿美元，大概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按这个情况来算的话呢，在第二轮会谈的快结束的时候，有这个风声传出来说中国方面同意在接下来2年时间里边购买2000亿美元的这个货币，但是中国商务部的这个发言人把这个事情就是否认说有这么一个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就是第二轮谈判在北京结束的时候呢，中方没有给出任何的这个具体的数，让这个能够这个保证让中国呢签署一个长期性的购买美国的产品。这个所谓产品就主要还是以这个农产品、天然气还有石油这些方面的这个这个占的份额比较大，这方面这个情况。但是据说这个我们看到今天那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们援引的这个小消息人士话说这个中方呢实际上不大想要签署这样一个长期性的这样一个协议，不希望用这样一个长期性保证来束缚自己的手脚，想希望灵活一些。那美方可能是希望坚持这样做。那么这个谈判会最终达成什么样一个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还当然不知道，要看这个罗斯在接下来3天时间里面怎么谈。另外那个库德罗呢，就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谈到说的是这个美国呢会这个敦促中国，让美国的公司在中国的这个合资的时候能够占有主要的这个比较多的股份。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要求给这个外国的公司合资公司的外国的外方呢只能占不超过49%的这样一个股权，就不能占到这个控股的地位，就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呢，如果要说这次要去敦促中国做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中国在之前也自己已经做过这方面的保证了，说的是打算要采取这方面的这个措施。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谈判呢经常就是发生这样的一个贸易纠纷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就值得注意，就是说的是一发生纠纷呢，中国可能就同意说我要买这个波音飞机啊，买一些大宗的这个货品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样子数字上来讲能够削减一些逆差，然后还会埋怨说的是美国 不向中国出售这个放开这放松这个高科技产品的这样一个出口管制。但美国呢这次还是说也要把这个出口管制要更严的加强，而且这个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也要进一步的管这个加强，除此之外还有关税这方面的事情，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双方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这个根本性的这个分歧。我们看他这次能谈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子。
是，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不同意给欧盟、加拿大还有这个墨西哥延长他们这个关旅关税的这样一个豁免，那么似乎是把这个报复行动把这个关税之火都蔓延到了全球的范围。那么您觉得这会不会引发一个全球范围的一个贸易战？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就是等一下今天节目里边可能会采访一个这个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这样一个贸易代表，他会可能谈一些比较这个专业性的或者是有洞见的这样一个分析。那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说的是，实际上昨天我们也谈到说，这个欧盟已经早早就准备好了这样一个叫什么叫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关税清单，包括牛仔裤啊、哈雷机车和这个还波旁酒等等这样的东西。那么另外呢，就是墨西哥也是说要这个已经对这个美国说了，说的我们要对你这个进口的猪肉啊等等这样的产品也要加收这个关税。那么这一来的话，就等于说的是这个钢铝的关税，它本身是针对全球的，它是一视同仁。然后呢，当时说给盟国一些这个缓冲的时间，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个临时性的这样一个豁免时期，但这个豁免期到昨天到了夜里快到凌晨的时候就作废了，作废美方和欧盟又谈不到一块儿。但是美国也表示了，这次商部长罗斯在行前就是昨天之后，商部方面也表示说的是，并不是说这就是最终的一个决定，说这对欧盟的这个就这么弄下去了，对这个美加的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也这么弄下去，不是这么回事儿。他觉得这是还是要谈，拿这个事情呢，可能是作为养一个这个 leverage 筹码啊什么之类的，去跟对方施加一些压力，你要再做一些让步，然后我们再给你怎么样去弄。那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呢，就是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谈判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如果谈不出个眉目来，他这个关税和旅税可能就暂时还一时半会儿的取不下来，就这样一个状况大概。
是，谢谢。那么我们感谢记者肖迅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美国的一些贸易伙伴纷纷表示要对川普总统的征税决定进行报复。川普决定从周五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一家小型制造厂里弗戴尔冶炼厂首席执行官认为，关税给他的企业以及渔业和保安行业的客户带来痛苦。这家工厂在波士顿西边，距离波士顿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这家工厂需要进口钢材来制作捕捞龙虾的笼子和高科技围栏材料，关税会导致进口钢材价格上涨，使他们更难与中国和意大利的对手竞争。竞争企业研究所的分析师瑞安杨表示，关税也会影响美国人的生活。
这确实会造成一定的不确定性，除了工作岗位的损失之外，很多家庭都会面对一些难题，比如怎么付房租。如果没有钱，同时还要付电费和水费，那么先付哪一个？对于这样的问题，总要做出解释的。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美国要征收的关税完全不能接受，并表示要进行报复。加拿大外长弗里兰与特鲁多一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新的关税。
针对这些措施，加拿大打算对166亿加元的美国的钢铝和其他产品征收关税，这相当于2017年受美国关税措施影响的加拿大出口总额。美国对加拿大人每征收$1，我们就要对美国商品征收同样多的关税。
墨西哥经济部长也表明了类似立场。
今天我们宣布，在商品流通所受影响方面，我们将采取与美国关税对等的行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征收关税的决定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他警告说，经济民族主义导致战争。 白宫表示，总统的行动部分是为了支持国家安全，但分析人士瑞安扬表示，这一论点站不住脚。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美国的这一举措标志着世界贸易糟糕的一天。他说，欧盟别无选择，只有启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案，并对美国的多种出口产品增收关税。美国还与韩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谈判，达成了出口配额或数量限制，并对这些国家实行了永久豁免。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每年一度的亚洲安全峰会6月1号将在新加坡拉开帷幕。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是这次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之前，美国收回了对中国参加2018年环太军演的邀请，除中国和台湾外，所有南中国海主权申索方都将参加这次军演，其中越南是首次参加两年一次的演习，菲律宾也首次派出军舰参与本届军演。美国的安全问题专家认为，收回对中国参与这次军演的邀请并不能有效地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但是对中国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雷格·雷森的说法。
撤销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是发出一个信号，做出一个姿态是一个开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需要做出努力。一个就是不仅对中国部署的海警进行反制，还要对海上民兵以及携带武装的渔民进行反制。
美国海军研究中心东亚安全事务专家柯瑞杰也认为，光是不让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是不够的。
显然，收回让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无法有效地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有主权的岛礁上采取的行动。但是我认为，这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即你不能在这个地方跟我们捣乱。与此同时，我们还是会照常跟你打交道。
这位撰写过有关中国军事实力专著的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看到美国做出更多的反应，但是他说，由于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海上警卫力量，美国以及其他争端方无法像中国那样对南中国海进行巡逻，因此美国的反应必须是非对称的，而且不仅涉及国防部，还需要涉及其他部门。
美国国务院表示，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将持续得到5年有效期限的学生签证，只有少部分个案可能受到限制，政策上并没有改动。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则说，教育是维系美中情谊的最佳途径，他鼓励中国留学生通过交流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误会。详情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包容。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星期四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教育论坛上，针对有关美国国会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将部分中国学生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以及学生签证可能改动的提问表示，他对这些消息感到难过，因为教育为美国在增进与外国的情谊上提供了一条最有效的途径。他说呢，在美中两国目前缺乏互信的情况下，确实有部分人认为中国留学生中存在一定比例的间谍。他鼓励中国留学生通过与美国学生的交流，协助他们理解中国文化，消除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误会。下面来听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怎么说。
I'm very sad when I hear that, because I think we make more friends by educating foreign students.
当我听到这些消息时，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认为美国通过对外国学生的教育结交了更多的朋友，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但确实有些人认为有一定比例的中国学生是间谍，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对彼此有更多了解和沟通。我想这是唯一的方法。美国和中国彼此缺乏信任，这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使双边关系和沟通变得更加艰难。所以我认为中国留学生应该把握机会，更多地向身边的人解释中国文化，并且协助他们理解。
And that's why once again, you sh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lain China more.
参与这场座谈会的中国留学生贺子佳表示，目前他正在等待实习许可签证的核发，然而等待的时间相较于之前而言有所拉长，使他必须要调整他的就业计划。 而针对美国国会对校园里可能存在中国学术间谍的质疑，以及学生签证政策可能出现改动的消息，他表示，虽然他不支持这样的措施，但从近年美国的实际情况看来，美国政府的举措是可以理解的。下面来听贺子嘉怎么说。
那这个情况，我对于美国政府做出这样的举措并不感到惊讶，但是我觉得确实这对于绝大多数的留学生来讲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消息，尤其是对于学习那些专业技术领域的人因为包括我的高中曾经诞生了很多美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然后在其中我们也认为绝大多数来美国留学的学生都是抱着非常一个学习，然后希望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世界，了解美国的这么一个心态来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举措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美中关系或者中美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能够减小这样的举措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影响。
美国国务院国际媒体活动事务总监包日强对美国之音说，国家安全是美国在审理签证申请时的第一优先，每一位可能赴美的旅行者都要经过广泛的安全审查。美国政府不断努力地寻找机制，以改善审查程序，支持合法赴美旅行和移民，同时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日强说，所有签证案都依据美国的法律和相关规定个案审理。与以往一样，大多数签证申请人会得到完整有效期的签证，领事馆保留一个案来酌情限制签证的权利。报容，
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总统宣布，美国因经济劣势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尼加拉瓜和叙利亚两个国家宣布加入此项协议。美国网络游戏平台由于在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中幸免于难的学生以及家长们的强烈批评而决定取消发行一款电子游戏。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预计于周六抵达北京进行美中之间的第三轮贸易谈判，谈判能取得何种成果，美中贸易争端是否能画上句号，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为我们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在总统府接见了到访的美国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戴维珀杜，并且对他对台湾的支持表示了感谢。蔡英文说，在台湾面临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挑战时，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给我们加油打气。他感谢美国对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承诺，并且赞扬美国宣布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批准美国国防承包商向台湾提供建造潜艇所需的技术和零件。珀杜参议员则重申了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持续承诺，称美国一直认为必须维持世界各地的和平。
在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因为该协定让美国在经济上吃大亏之后，最后两个缔约国表示他们将加入该协定。尼加拉瓜和叙利亚去年底宣布他们将加入这个旨在减少地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协定。专家们表示，正是川普总统决定退出具有约束力的气候协定，激励了其他国家加快步伐。但是，其他国家是否能够填补美国退出而出现的缺口，显然是一个问题。专家们指出，虽然联邦政府退出努力，但是美国的各州、城市和企业一直在采取行动对抗气候变化。新奥尔良的一家美国联邦法院星期四起诉四名男子，他们阴谋向台湾走私大约90只濒临灭绝的鸟类。这些鸟类包括鹦鹉、金刚鹦鹉、凤头鹦鹉和尖嘴凤头鹦鹉。这四名嫌疑人据称把一些鸟装进箱子，贴上虚假标签，并在新奥尔良向美国负责野生动物的官员呈交虚假文件。这些鸟被发送台湾之前，美国联邦特工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截获了部分鸟。美国司法部称，走私野生动物是严重的犯罪，危害全世界的濒临物种。
美国网络游戏平台由于在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中幸免于难的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强烈批评，而决定取消发行一款电子游戏。这款名为《活跃枪手》的视频游戏原定6月6日在网络游戏平台 Steam 上发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里纳特的报道。
这款游戏由总部在俄罗斯的复兴游戏所开发，可以让参与者进入特警队员的角色或扮演一名枪手。
如果还有人能够创造这种形象和这种主题的游戏，我们就会在我们学校和世界任何地方再一次遇到那种致命的后果。
劳拉是17岁枪击案幸存者丹涅拉·门尼斯卡尔的母亲，她克制地看了看这款电子游戏的演示，但只看了40多秒就看不下去了。
我认可一个多元的世界，认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世界，但是要想到死亡造成了痛苦和家人的悼念，我认为他们还都没有完全脱离悲痛。
这个名为水汽的在线平台的母公司沃尔夫发表了一份声明，发言人道格·朗巴迪说，这款游戏的开发者已经被禁，并形容该开发人长期虐待客户，发表有他人版权的材料，并操纵用户评论。社会心理学家和家庭问题专家克里斯蒂娜·巴利诺迪认为，这类游戏不是首次在市场上出现。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发生以后，也有人开发了类似的游戏。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给暴力和罪行道歉，总之这是受宪法保护的，因为言论自由不能受限制。但是我认为我们要围绕受害家庭做很多事情，防止这种游戏扩散传播或进行商业化。
在线请愿以及在推特上的活动都促成了这款游戏发布的取消。发言人朗巴迪还说，他们公司将跟水汽公司讨论视频游戏的内容。美国之音记者帕纳里特迈阿密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预计于周六抵达北京，进行美中之间第三轮贸易谈判。而围绕着美国的贸易议题争乱不断，不久前川普总统是宣布了对于中国技术和知识产权涉及$500亿的产品征收关税，并计划于6月15日列出清单。周四宣布了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征收钢铝关税，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那么商务部长罗斯的代表团能否在第三次谈判中取得实际的成果？美洲贸易争端是否能就此画上句号？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邀请到了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美国贸易代表 Jeff Moon， 他的中文名字是岳雄飞先生，与我们进行深入的讨论。那么岳雄飞先生在奥巴马任期主要是负责中国的贸易工作，现在经营一家贸易咨询公司。本次采访将用英语进行，您将听到的是同声传译。 All right.
Okay, 好。
It's good to have you on the show.
非常感谢您，你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那你知道，上次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现在很多事情都上，比如说像是的关税啦，知识产权啦，还有呢，这个产权啦，它的很多的窃取部分，还有呢，可能就是这一个呢，很多对很多美国将对很多的它的盟国的这些的产品的话呢，加征关税。那今天我们有很多问题想要跟您请教。那我们呢，来刚才讲一下，来，我们就先从这一轮的谈判来谈看起吧。那我们呢，觉得话的，你预期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一次的谈判的话，跟过去两次有什么不同呢？那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话呢，他最重要的工作呢，说是要呢缩减的这之间的贸易逆差，所以呢，这次的话呢，就要中国呢多买一些的中国的美国的这样的产品。那罗斯部长的话呢，像他今天有这个责任的话呢，必须要推销呢美国的这样的产品，所以呢，我预期呢，这一轮的谈判的话呢，他们呢会比较注重的话呢，中国要多买呢美国的产品。但是呢，我现在问题就是呢，到底要买一些的产品呢，要买多少的话呢？所以呢，这次代表团的话跟他去的话呢，他们有来自的农业部的，有来自能源部的，还有其他的部门的这样的官员的跟来说，所以呢，他们呢，因为他们联合声明里面的话谈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所以他们谈到说呢，有可能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所以呢，这很多的官家说的话呢，1000亿美元大概有可能达得到，2000亿美元呢有点太高了一些。那然后现在问题就是呢，很难的说的话，我们不能够呢这样的一个双重的算法这方式呢。那我觉得罗斯部长的话呢，他有些谈到他一个天然的这个天然气的上面的部分的话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算法的话，他是去年在这个呢海湖商园的时候就已经谈过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话，我认为的话，这次的谈判的话呢，也许不会有一个最终的结论。那这些的话，这个他如果呢没有总统不会通过的话，他大概不会带去。你还刚才提到说的话呢，有一些的采购的话呢，就是呢为了要呢降低呢这个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贸易逆差的一个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呢阿拉斯加的代表团呢才刚从中国回来而已。那他们呢谈到有关呢给关于的这一体的天然气的那个项目，然后在这方面的话没有很多大的这个新闻。那所以呢，你觉得他们这个情况呢，这一个去年的时候的话呢，他们在海湖山庄的时候呢，庄园的时候呢，他们讲了很多，那他们谈论说的要这个达到很多的协议了，但是呢，他们却没有的话，真正的踏踏实的要去达成，要怎么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对美国人来讲的话呢，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出一些的长期的一个的承诺，而不是呢做一些呢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采购而已。他们希望呢能够的长期呢，可以透过呢这个协定的合同的签名的话呢，来减少呢这样的一个赤字。那就像你刚才说的话，我们从之前的话，有一些的记者的话，我们刚才谈到了说的，他说其中的一篇文章呢说，那是在大概是呢这个这《华尔街日报》里面看，他说呢中国的话呢不希望呢签订一个长期的一个的协议，那所以呢这个中美之间的话呢最大的一个的差异。那我觉得的话呢，从你的立场来看的话，那我想要听听看您的看法，您觉得说呢，中国的话呢，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改变的话呢，是不是有改变的话，我们想你要看一下美国方面的话呢，希望呢能够呢有一个中国进行那个了长期的长远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的改革。那这一个的话呢，我们两国之间的在现在357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逆差的话呢，话是没有办法以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构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呢，还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在结构方面的话做出一些改变的话，才有办法呢话一劳永逸的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听到来说的美国希望呢中国能够购买的采购的方面的产品。那上一轮的时候的话呢，当美国代表团到北京去的时候，他们呢基本上呢这个美国代表团呢就给了中国一份清单。那你觉得的话，他们这次的话呢还是会用购物清单的方式的来做吧？那就是还是呢美国的话希望呢中国能够做一些比如说像在经济结构上面的改革等等的话呢，在上一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谈判里面的话呢，他们发出了一个联合声明，他们那边谈到了说不只是在采购方面的，还谈到了知识产权方面的，还有结构方面 面的，或者是融投资方面的，还有的技术转让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所有的议题的话，他们都会谈。所以你看到的这一个罗斯的方面，他所呢，罗斯部长的话，这方面他是有关于着重于出口方面的，所以有可能他们在出口的话。但是其他的议题的话呢，他每次谈到做的话，要不然你不会看到那么跨部门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团的。那就说呢，知识产权的话呢，还有呢，有关于科技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话，那这一轮的话呢，代表团呢，他就要到我们中国之际的时候的话呢，那总统的话呢，他将针对的中国的这个500亿美元的产品的话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加收关税的情况。那这个不管是的商品呢，还有一些的投资的限制了，还有收紧了这个中国留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签证，你对他这样的说法的话感到非常的惊讶吗？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一方面也很惊讶，但是又不太惊讶，因为呢，他的这个消息的话呢，是让我很惊讶，但是呢，这个总统本身的话呢，他经常当然就出一些人家预期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也不能接受的话，我觉得他这基本上呢，他是想要呢，这有一些手腕，然后呢，让这个能让中国能够屈就，所以呢，现在问题是呢，中国的过去的话做出很多承诺，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履行这些承诺。所以呢，我们就要看的话，希望呢，能够在接下来的谈里面的话呢，他们能够呢履行的承诺。所以呢，我想呢，总统真的话呢，希望呢，就是借由这种方式的话，那中国的话呢，能够呢，真的是履行他们的承诺。那你刚才提到了说的话呢，这双方的话呢，他们都有一些的一个手法。你也就是说的，你是不是呢？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川普的话呢，一些的谈判的一个技巧呢，有些哪些的模式？他很多时候是一个反反复复的。那比如说，他有时候会有一些的谈判，又放一些终止日期啦、截止日期啦，那或者是呢，对中国施加压力啦。应该是对于呢，对于中国的贸易问题上面，还有对朝鲜问题的话，那你就看到他的谈判技巧是有一个模式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呢？那我认为呢，这个总统的话，认为呢，说他是很会谈交易的人，他也出了一本书，然后这个就是交易的艺术。那交易的艺术里面的话，就是说呢，你要让人家呢这样出其不意的跟他一起，那人家没办法料想到你会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的话呢，这美国国内外的话，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困惑，他到底想要做什么？所以呢，如果看他那个看他所做出的一个举措的话呢，那对他很多时候呢，虽然他有一些短期的目标他达成，但是呢，他是同样有一些呢长期的愿景。那所以呢，还有一些要考虑到国内的一个情况，因为他在做出很多决定的时候的话呢，他必须要考虑很多，他不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人，他很多的时候的想法是从国内的角度来想的。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些的各个方面的都把它囊括进去的话呢，你就比较就可以看到他的做法的。那你知道的话呢，这本。现在政府的话呢，他你可以看到的话，这一个呢，他有很多的经济的顾问，然后这些经济的顾问的话呢，他们每个人呢都参上一脚，然后呢，在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贸易的上面的话呢，他们都参上一脚。在上一次的话呢，他们还有甚至呢还有一些的争论，然后这些。所以我现在如何呢？您呢？您从你的经验来讲的话呢，您跟很多人谈过了，他们是不是呢已经达到一些的共同的点呢？大概没有吧。那我觉得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有意的。但因为如果的话呢，总统的话，他只要一个大家的声音都是一样的话呢，他可以这么做的，他可以规定他们这么做，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我觉得他也是他谈判的一个技巧，就最主要的就是让人家猜不透他要干什么的。就像我跟您刚才讲过的话呢，就看了很多人不同想法，然后呢，必须要在谈判里面呢加进那些的不可意料的、猜不透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头。那这一个的话呢，只有的话呢，总统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然后通过最后的决定来做。比如说的话呢。对，你看到，这很多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总统的话都是一个做最终决定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做法，非常不传统性的做法。但是呢，这是他的谈判的技巧，而且呢，这是一个模式，我觉得我们可以值得学的。那在您呢过去的时候的话呢，您跟了中国的官员的话呢，很多的互动，那跟他的这个中国的贸易代表团呢、有很多的互动呢，你也经常的出访这个中国。从你的经验看来的话呢，您也听的话呢，你听到这个的不可。预测性的总统先生的不可预测的界限，您觉得话呢？中国对于呢，这个总统的不可预测性的话呢，他们呢怎么看的？那我说的。 当我呢在这政府任职的时候呢，跟现在的经费呢不一样。那时候的话呢，并没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预测性。那时候呢，大家都是非常想要推进的贸易，每一个人的话呢都非常重要，而且我们所传达的信息都是非常一致的。那这句话呢，他们希望呢，而且呢，他们都是中年的话呢，我们非常定期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贸易上面一个的谈判。但是呢，这样的模式的话已经不再存在了。你觉得的那时候那种方式的话，对中国来讲比较容易吗？现在这种不可预测性对中国的话比较难吗？对也不对。我觉得话了，以前的方式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投入很多的心力、很多的精力，而且呢，在这一个呢中美方面的话，都很多跨部门的一个努力，而且呢，大家要全心的投入、全职的投入。那现在的话呢，就只是非常特别的小组的方式的一个形式。那这，那我觉得。我觉得这是因为呢不可预测的，才让觉得很兴，让人家觉得很兴奋。你觉得呢？川普总统的话呢？你刚才说到说呢，他希望是那个能够做出最终决定的人。那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了是看到一些混乱的一个情况。那您觉得呢？这一个呢，总统或是呢这一个本届政府的话呢，他们呢对于呢这种的一个国际的这样互动的话呢，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战略呢？我不认为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我不认为呢，总统的话呢，他是贸易上面。是一个专家，或是对于呢中国的贸易的是个专家，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很担心，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话呢，他们很多人呢，他们担心的这样一个国际的贸易环境的话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从我们看到的话呢，听到很多的声音，那又从不同的角度来发出了声音，比如说呢，有些人的话呢是支持了总统的，然后他们会说的话呢，他们认为呢，在这华盛顿的人的话呢，那他们都是这个传统的这样一个这政治家、政治官员的话呢，他们不了解呢这个川普的这样的做生意的这样的风格。那是不是的话呢？我想呢，这基本上呢，我也是这样经常听到呢川普的话，他们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们经常就说的话，过去的方法不管用，变成我们的赤字，我们这逆差这么大，我们换一点新的东西。对，我觉得说呢，的确我们是应该换的新的，但是呢，我一方面我很担心的说呢，我们呢现在所尝试的方式的话呢，在长远上面来讲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那这一块呢，中美之间的这个合作，换句话呢，因为所有实际上所有的问题的话呢，都是绕着我们来转，两个国家来转的，所以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要必须要友好才行。那我认为的话呢，就是今天呢来请到您的上节目。的话呢，我们可以谈到的是呢，川普政府还有呢奥巴马政府之间的话呢，他们呢做事情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的手下的官员的话呢，他对于呢国际贸易上面的话，或是跟中国的打交道啦，或者是跟美国的盟国啦，在欧洲国家里面的话，之间有差别是哪里？我们今天可以谈一谈。那我觉得我们当时的话呢，是因为呢是有比较法治的，用法治的方式来进行化的，比较一个秩序的方式，比如说像是呢是。贸易组织啦，或者是呢我们之间的贸易要怎么样进行的？那有些时候呢，我们有摩擦，但是这没错。但是呢，奥巴马对不起，但是呢，这一个呢，川普的方式的话，绝对不一样。比如说，他马上就退出了这个 TPP 的这块的。那其他一个问题的话，我想要请教您的就是呢，那从您的经验里面看的话呢？那这一个刘鹤副总理的话呢，他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您觉得北京的话呢，对刘鹤的表现的话，觉得满意吗？刘鹤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呢，我跟他以前呢，同在一个在一个会议室里面过去，跟他一起开过会，我跟他见过，然后呢，他英文讲得很好，那他之间的跟他亲的话呢，就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很多的西方的人士的话，跟他交谈起来都比较容易。但我觉得话呢，在对中国来讲的话呢，这样非常好。您有的一个的话呢，一个你比如说你王岐山呐、啊，你有刘鹤啦，那这些都是呢，长期以来就是谈判高手，那他们呢能够呢在这一轮的里面的这个中美谈判里面呢，能够呢有一个的参与，而且呢他们呢。 在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也算是熟悉，那同时呢他也了解到了美国的话呢有一些的国内的这样的考量，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大概有30秒钟的时间，可以呢请你呢来谈一下有关于呢中国的话呢在一个朝鲜的谈判里面的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您的这一个呢川金会的话呢将在呢6月12日的话如期举行，如果呢这个峰会的话呢举行顺利的话，来怎么样影响了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于贸易。是坦白说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的话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关系。我觉得的话中国的话呢对于朝鲜的话呢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非常的清楚了，因为他希望呢朝鲜的话呢是能够稳定，而且他希望呢还继续让朝鲜扮演一个缓冲区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我认为的话呢，虽然呢川普总统的话认为的话中国呢的确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有一些的力量他们可以来做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是呢这个总统是错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呢今天来到节目刚才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进行交谈。
感谢美国贸易代表岳飞先生的这次访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吉塔，对美中贸易摩擦及制裁中心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中贸易摩擦趋于缓和之际，本周白宫再次威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样的大背景下，商务部长罗斯本周末的北京之行面临怎样的前景？美国之音记者就此采访了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古普塔，他对美中贸易摩擦以及制裁中兴公司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About a week ago, we all thought this trade war was on hold.
大概一周以前，我们以为贸易战已经被搁置了。但是随后，白宫又表示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对此的回应是要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来给我们解读一下目前的情况，贸易战又恢复了吗？这对商务部长罗斯的中国之行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My view is that the trade war is placed on hold.
我认为贸易战是被搁置了，中方在贸易战的问题上已经看到转机。目前为止，双方仅达成了宽泛的原则性共识。 这些共识需要被落实。其实，商务部长罗斯去北京就是为了落实具体细节。美国和川普政府不想看到的是，在谈判进行到落实阶段的时候功亏一篑。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id not want to do is release its foot from the pedal while this implementation stage-related negotiations are ongoing.
所以还要威胁施加关税，这样从罗斯部长的角度看，谈判就能取得成果，而且针对每个领域、每个产品的协议都能在北京最终敲定。
Sector by sector and product by product contracts can actually be finalized in Beijing.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
你认为问题的根源是贸易逆差吗？是知识产权保护吗？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root of our problem?
Frankly,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relates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hina's foreign.
坦白讲，问题的根源和知识产权及中国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做法有关。从根本上讲，这不是贸易战，不是逆差的问题。如今中国想成为先进的制造大国，我认为中国急于追求价值增值，想走捷径。
Raise up the value added ladder and take shortcuts by going ahead and acquiring U.S.
中国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也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分享科技和知识产权。在过去3到5年里，很多中国资本在海外收购资产，收购科技领域的资产，这引发了很多忧虑。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inese money moving out in terms of acquiring Western assets, technology embedded assets, and this has raised a lot of fears as to how China is going about.
中国想怎样成为先进的制造强国？中国的做法是否是反竞争行为？因为很多收购科技公司的资本来自中国政府，而非个人。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市场，因此引发了西方的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
Your article, you made a comparison.
在你的文章中，你把邓小平开放中国的经济和习近平面临的机遇做了一个类比。你说习近平有开放中国投资的机会。在文章中，你写到投资方对于外资企业的多数所有权和对知识产权的完全掌控是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说
？Why do you say so?
Now, China is in this race to become an advanced technology superpower.
如今中国正进行成为科技强国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向邓小平时代学习，需要让外国人来中国，保持对他们投资的所有权，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因为美国这些他们就不会进入中国，或者他们只会投资，不会带来尖端科技。因为科技领域的制造业要靠知识产权带动，所以如果中国想成为制造大国，这是必要条件，不能走捷径，否则从长期来看是难以维持的。
Do it on the cheap or through shortcuts, and which I frankly feel will not be sustainable into the longer run.
Some people expected that Secretary Ross might make a deal with China on lifting the ban on ZTE.
有报道说，罗斯部长此行有可能和中国就中兴的问题达成协议。川普总统似乎有意解除对中兴的销售禁令，但是也遭到了反对。你怎么看？你认为罗斯部长会与中国签订协议吗
？Do you think Secretary Ross will make a deal with China?
My take on this is yes. I think the way.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Secretary.
我的看法是，是的，我认为川普政府和罗斯部长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会与中国签订协议，而且会尽快签署。在这方面，我认为国会的做法有些不负责任。国会和媒体把这件事描述成中兴在进行严重的犯罪，销售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产品。中兴现在并没有，以前是这样，他们因此被惩罚。现在中兴只是没有完全遵守和解协议，这是次要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It has just not followed through fully in terms of its adherence. So the issue is actually not so serious, but a fairly marginal, an important issue, but not something which absolute national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has made.
当然也很重要，但和国家安全并没有关系。我认为，针对中兴没有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问题，现在商务部对中兴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基本上就是让中兴停产。我个人认为，这更多是贸易谈判中的手段，不是真正想要制裁。
Now that I thought was an extra, I personally felt it was more to do with leverage in the trade negotiations, rather than actually go ahead and impose that punishment because it was a very draconian, 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re's a lot of Americans.
因为惩罚太严厉了，要知道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也有投资，中国政府也可以一样不讲常理，对美国在华企业进行同等惩罚，这关系到很多美国公司。所以我认为目前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美国是更大的赢家。我认为国会没有以正确的视角进行全盘考虑，过度纠结于国家安全问题。以前中兴有这个问题，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So with all that in mind, is it correct to understand?
这么看来，可以理解成对中兴的制裁其实也是川普总统交易的艺术吗？你对川普总统制定政策的风格是怎么看呢
？His policy making style.
It is a little bit of an art of the deal. It is a little bit of a risky play.
有点这个意思。坦白讲，这也是一次冒险，但川普总统可能掌握了并深刻理解了一点。习近平无论如何都想和美国保持紧密而稳定的关系。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以后会成为超级大国，会成为先进的制造大国，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但现在还不是。中国去年人均 GDP 不到10,000美元，这是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不能承受美中经济、贸易、投资关系被干扰的代价。我认为川普总统拿准了这一点，他知道他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可以从中国得到更多的利益。我认为美国就是这样做的，也许这可以算是一点交易的艺术吧。
Which he can and get extract greater gains from President Xi and from the Chinese side, and I think that's the way they have proceeded, and perhaps there's a little bit of the art and of the deal happening out here.
美国劳工部宣布，五月份就业继续增加，增加了223,000个就业岗位，使得失业率降至3.8%，成为19年来的最低点。来看报道。
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平均小时工资比去年同期上涨2.7%，年增长率略高于4月份，但是工资增长幅度仍然低于失业率如此低的情况下通常出现的幅度。报告还显示，就业市场也让更多美国人受益。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跌到了3.9%，为17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黑人的失业率创下5.9%的历史新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五在华盛顿美国海岸警卫队总部发表讲话时，高调宣扬这个数字。
We have reached yet one more historic milestone.
我们已经到达了又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刚刚宣布的失业率为3.8%。另一个历史最低水平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以及西语裔的失业率创历史新低，我非常荣幸。顺便说一下，对美国女性来说，失业率是19年来的最低。
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强势行动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政府周四决定对来自欧洲主要盟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和铝进口征收关税。本周早些时候，他威胁要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尽管川普自3月份以来已经发出过这样的威胁，但迄今为止，大多数雇主还没有停止招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